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2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眼睛一天天好起来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。两年前傍晚，我在倒垃圾下台阶时，一脚踩空，一股力量将我抓起向外扔出，身子呈抛物线轨迹飞出，直接从第七级台阶摔到平地，摔得挺狠，当时就动不了了，被邻居扶回家后，半边身子疼痛，行动困难，挪一小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，脸也肿了，眼睛几乎只剩了一条缝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迫害，由于沉迷于网络小说，好奇于穿越故事以及网络营销等等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行动困难，躺在床上听师父讲法，除了睡觉就是听法，当然练功也在坚持，实在太痛时就把腿放下来，现在想起那时的悟性好差呀。大概一周左右基本上好了，我也没深入向内找，就恢复正常做三件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眼睛开始疼痛，看书看屏幕都疼，没管它，想着忍忍就过去了，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一年多。后来眼睛不疼了，但是却蒙上了一层膜，开始很细慢慢加宽，旧势力妄想用这种方法迫害我。看清了这一点，开始想办法，于是大量听了好多交流文章，特别是关于病业方面的交流，听后感到振奋，也学了一些方法，比如多学法多练功，信师信法，正念要强，多发正念，以及发正念时应该怎么想等等。照做之后收效甚微，眼睛上的膜还在发展，模仿别人的做法遏制不住那个膜的遮挡速度，各种负面思维也不时冒出，这样发展下去看不见了怎么办呀，以后怎么生活呀，不能给大法抹黑呀，时间一长，迷茫无望恐惧无可奈何笼罩心头，怎么办啊？考虑再三，我决定自己闯关。下面是我逐渐走出磨难的几点体会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一、坚定的信师信法。这是一个基点问题，站不稳这一点就不是师父的真修弟子。我开始排斥否定这方面的负面思维，同时向内找，这一找还真吓了一大跳。潜意识中居然没有100%的信师信法，而且这些念头还很狡猾，我不是不相信师父，我找不到相应的执着，师父也不管我呀，师父要是不管我，我可怎么办？通过学法，正念一步步强大起来，我坚决地否定了这种不符合法的思维逻辑，不断地告诫自己无条件的100%的信师信法，按照大法去修，我一定能提高上来。二、去掉恐惧心。安静下来，特别是学法的时候，眼睛上的膜就经常出来挡一下视线，每当那时，一股恐惧害怕之心就如影随形地显现，从法中我知道这是执着，应该去掉，于是我抓住它去掉它。说来惭愧，虽然不停地放下去掉这种执着， 但总是有，不时闪现，于是又产生了急躁和迷茫的心。这也是执着呀，也得去。反复地去掉这些心时，一个事实就显现出来，这些人心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淡，越来越趋近于无。三，正视执着心，去掉它。在反反复复中，有时候正念不强，感觉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，就求师父。师父鼓励我自己走出磨难，我感觉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在成就弟子。通过学法，我发现了在恐惧心的背后是一颗承认自己眼睛上有一层膜的心，这个心狡猾地藏在心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神一念呢，你动的是正念，你说这都是假象，就是力干扰，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，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，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，马上什么都没有。我把假象认成了真相，心里认为有这层膜，那不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？我必须否定它，清除它。认识到这一点，就按照大法归正自己，去掉人心，同化大法，做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。四，不放过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。执着心也很狡猾，经常披上一层迷惑人的外衣，以隐藏自己不被发现。例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眼睛里看起来像有一层塑料膜，我就不敢照镜子，怕看到它引起负面思维。其实这就是假象，它的目的是让我怕，产生负面思维与人心，是旧势力设的害人圈套。师父的法使我明白，作为大法弟子，眼睛里怎么会有像塑料膜的东西呢？这是极其邪恶的念头，我绝不承认这个东西，坚决地去掉这个恶念，同时清除这些人心恶念背后所有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神奇的是，当我在法中归正了自己，再照镜子时，假象没了。五，以法为师。在磨难中，特别是学法跟不上时，容易迷茫，那时候正念明显不足，当我不能静下心来学法时，我的心就在向外求，看看别人是怎么走出磨难的，用了什么方法，我也学来用用等等。我明白了，我的一切努力都在围绕着眼睛，想办法把它弄好，因为放不下，产生了强烈的有求之心，我应该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不要走到常人的路上去。当我静下心来学法时，师父不断点化我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，在法的指导下不断地向内找，放下那些不好的心，果然路走正了，眼睛就一天天好起来了。我发现挡在我眼睛上的不好的东西，其实就是自己内心的执着与人的观念。六，法宝的运用。向内找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法宝，既是法宝，我们就要运用起来。首先对准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念头一动，马上向内找，找到执着，去掉它，同化大法。不断的实践下去，人心恶念一出来，马上就能发现，在大法的指导下主动去修。总之，在眼睛这件事情上，我还发现了许多执着心，例如妒忌心、怨恨心、埋怨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财迷心、色欲心、懒惰心、放任心、贪吃心、贪睡心、喜欢看短视频的心等等。这些人心虽然表现方式不同，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挡住我们返本归真的路，所以去掉他们刻不容缓，既要向内找，也要清除邪恶。让我们以法为师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史前大愿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师尊安排同修帮我清除党文化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号。我于1997年3月份得法，修炼25年来，三件事业在做，很多时候是用了人的办法，急躁自我，不能融于法中，跟不上正法进程。认识我的同修都说我党文化重，我也针对这方面努力过，看听九评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书与录音，效果不明显。学法练功不能入境，用人的办法排斥，弄得我疲惫不堪，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近一段时间，我与处于病业磨难的同修矛盾很大，看不上他，总是用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，要他这样做那样做，语气很不善，不能站在他的角度心平气和地跟他交流。党文化中一切恶的因素都出来了，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都用上了，以恶制恶。每次回家都很后悔，想改变自己。当他问我很简单的问题时，我又不耐烦了，像被党文化的邪灵烂鬼控制了一样，搞得我们之间不但没提高，反而产生了隔阂。我为这种状态苦恼。师尊看我掉到泥潭里不能自拔，就安排同修来帮我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一位同修家见到了一位大姐静和，同修仅70岁，话语不多。当我与另一同修发生矛盾，互相辩解时，他就给我们背《红银三》的少辩：如语强辩勿争言，向内找因是修炼，越想解释心越重，坦荡无执除明见。我再解释他就再背，直到我们都不再说了他才停。最让我敬佩的是，他修炼24年来没浪费一点时间，三件事做得都很好，生活很简单，费时间的饭与事都不做，亲朋好友之间相处很淡，但很和谐，一大家族人都敬重他。师尊红银至红银五全部背下了，而且连顺序都不错。他说脑子从不想别的事，就是背法，每天晚上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。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差距。最近几周我参加了他们的学法，上午8:30开始学法，时间不吃不喝不闲聊不走动，双盘腿，中午发完正念，接着学完当天要学的法。大姐开始背红银六了，由于受党文化的影响，红银六我勉强地看了2-3遍，看不进去。学法前先轮流背红银六，开始是一首一首的背，然后每10首连起来，然后背下去，再把前面的一起背，这样背过的不至于忘掉，然后说下周要背的。大姐背红银的时候一字不差。我与同修大姐相比，惭愧的无地自容。论年龄，她比我大10多岁；论得法时间，她比我晚1年；论学历，她不比我高。我只能默默多下功夫跟上。我为了在学法小组不太丢脸，一有时间就背，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有时背了上一句，忘了下一句；背了这一首，忘了上一首，诗句之间互相混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不起来，随时开灯看一眼。在学法点上，当我刚刚背了10首还不太熟时，当天晚上回家发正念练静功，特别静，以前从未体验过的，好像进入我的身体的小宇宙中了，那层党文化形成的厚厚的硬壳融化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祥和。以前早晨练功经常不能一步到位，近几天3:10起床练功一步到位，身体也不像以前那么疲劳了。建议那些和我一样党文化较重的同修都来背背红银六吧，越难背说明自己的党文化越重，它是不甘被销毁的，只有大法能清除它，让我们所代表的宇宙全部融于法中，救度更多的生命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。个人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当人还是成神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5日。最近，我地公安出动大批警力入户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，说是清零行动。本来有一段时间以来，当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少之又少，看来有到最后怕出事的心理作怪，强调心性不到位，躲在家里修炼是安全的。但现实是，当地一次最大的绑架行动都是直接从家中抓走的，继而又来了骚扰行动，导致同修更加不敢出门，说是要稳一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网也被封得很严，征文也发不出去。我也想去找一位同修交流一下，顺便看他能否上网把征文发出去。他见面就说，上不了网，昨晚深夜2点我都没上去，据说有大批网军拦截。他说需要我们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网络封锁，这也是我们使用神通破网的时候了。我们现在应该有这个能力了，不能总指望国外同修升级破网软件。我们交流之后，通知各学法典在不影响做三件事的情况下接力发正念，破除封网。接着我们又交流了当前的形势。他说东北公安直接入户抓捕大法弟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弟也出现了公安入户骚扰大部分大法弟子，对此部分同修很恐慌，更不敢出门，甚至连学法典也不敢去了。他又听说要把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，他说你怎么看？我说我只听师父的话，定什么与我们无关，邪党说什么做什么无关紧要，我们只听师父的，师父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就做好三件事。我认为这就是在不承认迫害走向神。如果怕被迫害，躲在家里学法练功等待圆满，只恐怕圆满不了，成不了神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坚不可摧》中说，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，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，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。修炼就是修心，修心就是修去人心，修去人心就有了神念。我们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走过了风风雨雨，怎么这么一点风吹草动就把自己束缚住了呢？这样能成神吗？中共是魔鬼，我们是修佛修道的人，怎么也会怕魔鬼呢？神会怕魔鬼吗？人怕魔鬼，魔鬼怕神，因为魔永远高不出道。同修啊，听师父的话，站在法上做事是最安全的，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救度众生吧。同修啊，去掉那怕心吧，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神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六旬同修学机器维修，修炼心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1日。我将近一年的修炼心得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，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我今年61岁，1997年初开始修炼大法。在这20多年的助师正法修炼路上，有时精进，有时懈怠。在学机器维修之前，各个救人的项目都做过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打真相电话，贴不干胶，挂大法真相条幅，还打印真相小册子， 二维码卡出去发放。可是我发现哪一个救人项目也没有做好，由于慈悲心没修出来，讲真相挑人讲，觉得不熟悉的就不敢讲，怕被举报遭迫害。这都是对大法法理理解不清，怕心和私心所致。打印真相资料时，由于对打印机维修一窍不通，当打印机出现故障时就急得团团转，有时也找技术同修来修，可技术同修住得比较远，来一次也不容易，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。以前有的机器刚买回来没几天就出现闪灯的情况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也很无奈，就不要了，造成了资源浪费。我们地区普遍存在等靠依赖技术同修的现象，在维修机器这方面是个空白区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你觉得哪方面不完善，你把它做完善，这才是了不起的，这才是神愿意看到的，这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。我虽然不是协调人，但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默默补充着救人的项目。然而维修又是不可缺少的环节，这时我就萌生了想学维修打印机的念头。师父看我有这颗想学的心，就满足了我的愿望。一天有个异地同修来我家，我向他说了想学维修打印机，他马上给我介绍了一个技术同修来教我们。二，学维修，修人心。在下文中，我把技术同修称为 A 同修，和我一起学维修的同修称为 B 同修。我和 B 同修是2021年6月开始走上维修项目之路的。由于我俩对维修机器这方面一窍不通， A 同修就从最基础教我们零件的名称，怎样拆机，大零件拆下后再教拆小零件，然后再组装。当时听完后觉得还行，可过了几天 A 同修再来我家想往下教时，我俩之前学的都忘了， A 同修又开始从头教，然后再忘再教，反反复复。 A 同修不厌其烦地教我和 B 同修，可我俩不争气还是记不住，可想而知 A 同修教我们有多难。这时心里有一种愧疚感， A 同修不辞辛苦地大老远过来教我们，耽误同修那么多宝贵时间，觉得自己太笨，不是这块料，有时还找客观原因，觉得自己年龄大了，眼神不够用了，思想出现波动，出现抵触和畏难情绪，甚至想放弃不学了。心想做哪个项目不是救人呢，非得给自己找麻烦干啥，又苦又脏又累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，我想不能被负面因素带动，要正念正行，突破阻力。既然选择了这条救人的路，就要坚持走下去。我想这不正是师父有序地安排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？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。同时我也看到了和同修有差距， B 同修从来不怕吃苦，知难而上，勇于实践，有股非要学会不可的劲头。而 A 同修在教我俩的过程中，那种无私和耐心深深地触动着我。无论刮风下雨，严寒酷暑， A 同修都能在约定时间提前来到，为了不给同修添麻烦。A 同修每次都是吃完饭再到同修家修机器，不吃不喝同修家的任何东西。修机器时能做到认真负责，沉着冷静，直到把机器修好为止，很晚才回家。这充分体现出一个修炼人所在的层次与境界。我想同修一步发， 为什么同修能做到，而我做不到呢？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维修技术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安排，不枉费同修的一片苦心。我加上力度，在维修这块多下功夫。当然，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都不影响的情况下，上技术论坛查找这方面维修知识，反复练拆机、装机，直到熟练为止。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我终于学会了维修打印机的一些小毛病，比如打印机卡纸、墨盒缺色、混色、打印头清洗，哪个零件坏了也能拆机换上。在 A 同修不在场的情况下，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求师父，这时师父就会点化我怎么做，然后把机器就修好了。我们地区哪个同修机器有问题不干活了，我就联系 B 同修一起配合去给维修，把打印机都彻底维护一下，该清洁的清洁，该上油的上油，然后在开机时打印机发出轻松悦耳的声音，欢快地打印着。三，修去抱怨心。有一次，异地同修家打印机需要维修，因路途远，坐车也不方便。我未修炼的丈夫开自家车，拉我们和技术同修去维修。技术同修说，机器有问题了，得先修心，然后再修机器。当时听这话，我没有向内找自己，还以为是说别人呢。那个同修的姐姐也是修炼人，后来我对她说了这句话，同修的姐姐听了后反应强烈，生气地说，修什么心啊，我弟比谁修的都高。这时我争斗心也出来了，回了她一句，你弟修得好，怎么这么多年脑血栓的病业关还没过去？大法弟子都知道，出现的任何症状都是假象，只是提高心性，悟对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就做点资料，就是修得好吗？对照大法，我静心向内找，找到了我有一颗严重的抱怨心，求回报的心，求名求利的心，爱听好话的心。带着这么多肮脏的心说同修，同修怎么会接受呢？矛盾出现了，向外看，总是先修别人，不修自己。后来我向同修道歉，谢谢同修帮助我提高。我想，这哪是修机器啊，分明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这几天，我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又学会了给电脑安装系统，能给年轻技术同修减轻负担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期去度极心的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。一直以来，我对师尊讲的度极心这段法未能深入的理解，只知道度极心这个执着心一定要去掉。对于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度极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，这句法一直未能深入理解。也因为我未能深入理解师尊的讲法，度极心一直没有完全去掉，只是在度极心出现的时候尽量压制，从其他角度宽解自己。但是这个度极心的根一直没有去掉。从初中时我就接触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高中的时候我天天下晚自习读《转法轮》，师尊也为我开智开慧。那段时间我对成绩没有任何执着心，高中成绩也从班级倒数几名一跃成为班级第一名，一直到读大学、读硕士、读博士。 虽然学业并非一帆风顺，但对初中高中时期一直倒数的我来说，已经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妒忌心也逐渐显露出来，而最近也越发猖獗。发觉到事情不对劲，是在上周某一天，堂妹找到我，问我论文写作的思路、框架，综述文章写作需要哪些思路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这几年读博、读硕士期间一点一点学、摸索出来的。由于读博、读硕士期间一直没有导师教我，学会这些花费了我很多时间、精力。所以，在与堂妹通话的时候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我要告诉她吗？要不糊弄一下得了。但是在这个念头闪过的一瞬间，我就意识到这是执着心，赶紧否定了他，并把我所有的写作关键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当时我以为这一关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当天晚上与堂妹聊天的时候，我随口问了一句：你要读博吗？她说要读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以为他只读硕士，不读博士。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脑中忽然有了各种想法，千奇百怪的想法都涌出来了。比如，堂妹如果读博了，那我就不是家族里唯一的博士了，到时候大家会去巴结堂妹，忽略我。要是我博士不能毕业可怎么办？要是妹妹都毕业了，而我还拿不到学位，那大家会瞧不起我，嘲笑我的。种种想法加上最近的学业压力，让我异常失落，垂头丧气。这段时间临近博士毕业，而我博士毕业延期了一段时间。虽说也正常，但是看到周围同学有提交论文的，有毕业的，心里还是忍不住失落。而且这段时间毕业要求的论文成果也出了问题，可能面临论文成果不能用的问题。成果不能用的话，近在眼前的毕业就成了泡影。可以说重重压力都涌上来了。这段时间我也格外难受，在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哭着说：我明明努力了啊，我比别人要努力，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？为什么让我这么委屈？在这种压力和委屈的情绪下，我连续几天没有学习，开始看韩国综艺节目排解心中的郁闷。原本已经戒掉了，很长时间没看了，也一直放纵自己，开始胡思乱想。以前看过的不好的小说、漫画里的内容，本来以为都去掉了，可是在那几天就像都翻出来了一样。以前去色欲心就去得很辛苦，这段时间所有的现象就像又突然出现了一样，在色欲心驱使下开始熬夜看节目、刷微博，有各种不好的行为，涌出各种肮脏的念头，也忘记了学法，整个人就像要沉沦了一样。就这样过了几天之后，我才打起精神来，开始从头找自己，开始后悔，开始反思。这其中的根源有对堂妹的妒忌，也有对同学的妒忌。看到大家科研顺利，总觉得自己的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到好的导师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，心怀不平、委屈，感觉不公平。这是妒忌心的表现，抱怨、怀疑师尊的安排，这是不信师、不信法的体现。有事情想到的不是哪里不符合法，而是怕家人对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，这是情。为了学位的事情垂头丧气，对学位太过看重了，这是重名利之心。这其中面对问题时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：我付出了很多， 我花费了很多心血，这是自私之心。而且因为这种妒忌自私导致的沮丧，致使以前去掉的部分色欲重新翻出来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回想我的修炼路，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遇到坎坷了，挫折了，看到别人顺利取得成果，委屈、不平、抱怨、消极，然后消沉，学法不入心，或者找理由中断学法，不学法则混同常人，导致各种执着心重新翻出来，过段时间后悔、反省，重新去掉各种执着心。这或许也是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讲到的，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句法在我这个层次，我的经历中的体现。这段经历之后，我也认识到，这修炼的路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可能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有着各种磨难、痛苦。在面临这些磨难、痛苦、难关的时候，不要为了排解痛苦去看常人的娱乐节目，一定不要忘记学法。也感谢师尊在我坎坎坷坷的学法历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弟子。弟子今后一定认真学法，去掉各种执着心，特别是妒忌心、色欲心，不再为自己找理由放纵各种执着心。以上是我对近期所经历事情的一点点思考，有任何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批评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帮助病业同修的过程中所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30日。从2021年以来，我们地区有多位同修不同程度的出现病业状态，有的显示出常人的脑血栓症状，有的显示糖尿病症状，有的因摔倒造成腿脚骨折，有的被家人子女送进医院治疗，有的至今还在服药，有的已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，并且还有不少是1999年720以前的老学员。对这些现象，我们好多大法弟子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，产生了好多的疑问。某某某不是修得很好吗？三件事都在做，怎么会得脑血栓呢？有的说，谁谁在学法组上讲得头头是道，都在法上，怎么还吃药呢？还有的说，你是没遇到我难受的情况，你要是我，你还不如我呢。鉴于以上各种情况，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。从1999年7月20日到现在，已经走过23年多了，大法弟子经过了腥风血雨、生与死的考验，在大法佛恩浩荡和师尊慈悲保护下，坚定地走过来了。但是，大部分大法弟子都没有达到师尊要求圆满的标准，正法结束的时间一推再推，我们让师尊着急了。我们对不起慈悲救度我们的师尊和大法。我们遵照师尊讲的向内找的法理，发现出现问题的大法弟子没有修自己，也可以说不会修自己。虽然师尊讲的法理我们都知道，也只局限在理论上，在行为上，在具体的事件中，完全用了人的理念去衡量、去对待、去处理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比如师尊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法身都给去掉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一般的病业表现上，这些大法弟子都能用正念去对待， 都能过得去，但在病业表象加重或者时间拖长的情况下，有的人就疑惑了，或者就动摇了。在此，旧势力就会利用他常人的家人、孩子的亲情来劝说他，关心他，甚至威胁他，让他上医院检查、化验、打针、吃药，甚至做手术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最终，旧势力想拽住他，毁掉他，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。我们还看到，有些大法弟子在信师信法上是有漏，法理不清的。当自己在家中、亲戚朋友中出现矛盾的时候，根本意识不到这是让他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，去掉某些执着心的时候到了，而完全用了常人的理念去对待、去辩解，总觉得自己委屈、吃亏，以致造成修炼环境的紧张，过后又后悔不已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老把握不好自己的执着心，长期去不掉，难越积越大。还有的同修认为，自己每天都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出去发资料，三件事都在做，这样蛮可以了。潜意识里在等待修炼的结束与自己的圆满，而忽略了修炼中最关键的一步，无条件的向内找，学好法，修自己，心性提高上来，最终达到圆满的标准。下面仅举一例。2022年初，有同修听说，有一位从郊区老家转来的患有严重病业的女同修，因自己正念不足，住进了医院。由于不知道姓名、地址，没有及时去查询，到正月16，知道了病业同修的具体住址。当我见到同修时，看到他是一位年过七旬的同修，他哭着告诉我，心脏做了2个支架，并伴有胸腔积液，医院诊断的糖尿病综合症，右脚除大脚趾外的4个脚趾头已被切除，右脚心处溃烂，把右大腿上的肌肤组织切下来，不在脚心处，做了10几次修补手术才完成，遭老罪了。现在眼睛看不清东西，走路不稳，得扶着小推车挪动，每天还得吃10几种药，苦不堪言。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正念，去了医院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法看不了，功练不了。他哽咽着说，我还能是个大法弟子吗？师父还能要我吗？同修绝望的哭诉深深刺痛了我。我安慰他，师父慈悲，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大法弟子，今天我来看你就是师父让我来的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，精进的学好法，实修自己，你一定能改变现状，提高上来的。从此以后，我每天都去他家学法，开始我读法他听，每天学一讲，学完后我们就在法上切磋，切磋中我发现该同修在没有出现病业之前的修炼过程中，做3件事积极主动，挂横幅、发资料，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无惧无怕，做得非常好，学法练功从不间断。那么出现这种严重病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通过对同修深入了解，原因找出来了，其实就是学法没入心，法理不清，心性还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。比如师尊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。这一法理在他的心中到底扎根有多深？ 当病业出现在自己身上时，他不能真正意识到这是病业假象，而眼见为实，常人的观念占据了他的思想，再加上旧势力利用家中亲人们情的牵挂往下拽同修，结果用了常人的办法去了医院做了手术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教训是沉痛的，修炼是严肃的。当同修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后，开始认真大量的听法，听交流文章，加长发正念的时间，否定和清除迫害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彻底铲除邪恶势力在他身上下的这套迫害机制。我加强同修正念，绝不流于形式，以法为师，使同修的心性真正提高上来。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同修的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由当初的自卑消沉到后来的自信充实，所有的药都停了，小推车也用不着了，视力有所恢复，能自主活动了。同修的家人和亲戚朋友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威力，改变了以往对大法不敬的态度，并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郑重声明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庆幸这些同修家人的得救。与此同时，对其他几个患有病业假象的同修，在帮助过程中发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，由于懈怠放松了修炼自己，没能把握住提高心性的机会，甚至意识不到造成病业假象的根本原因。因此对患有病业或严重病业的同修提出几点建议。一，对老年大法弟子来说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你是否已放下生死？师尊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生死，你就是神；放不下生死，你就是人。这不仅是从法理上知道，自己在行为上也必须做到，否则就会让旧势力钻空子。二，什么是真修？在每天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救众生的过程中，自己的心性是否提高上来了？是否在一丝一念上无条件地向内找？只有内心的改变才是突破病业状态的关键。三，在信师信法上能否达到100%？同样，这不只是嘴上说的，在行为上，特别是在某些关键时刻，你是否能做到100%信师信法？四，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。这一念是否坚定地扎在自己的意念中，特别是在病业状态严重或时间拖长的情况下，你是否还能守住这一念？能否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这是一种病业假象？如果你认为就是常人的病，那么它就是真相。五，对老年同修来说，能否意识到每天的修炼进程，或许是自己的天年已到，现在的生命是师尊给自己延续来的，自己精进没有，真正认识到千万年的机缘仅此一次，而且转瞬即逝，你珍惜了吗？仅此一点感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编注：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，仅与同修切磋，比学比修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